刚刚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我是学体育出身的，我是学游泳专项的。因为我从体育院回我自己家，我要路过残疾人联合会，不过因为我就想到那当志愿者。最开始呢，就是教脑残的小孩游泳，慢慢的呢，通过残联的工作人员也好，是领导也好，他们把我介绍进了智力障碍的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然后参加了一系列的全国性的比赛。我带的这个残奥的项目呢，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就是残疾人游泳，一个呢就是残奥的硬底滚球项目。特奥呢就是智力障碍，我带举重，然后带游泳。在2007年上海的世界特奥会，那我是国家队教练。由于我在参加带队，在训练，参与残疾人体育的训练工作，我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呢，我的注意力就主要放在了残疾人体育方面，后来就去到爱尔兰读博士。后来导师呢被澳大利亚西澳大学挖去了，我就到了西澳。
您来了西澳读书之后，对于中国的残疾运动员和澳洲之间更有一个对比，您介绍一下这些有什么不一样的情况？
主要是呢有这么几个不一样，一个就是训练的体制或者叫这个系统不一样，一个就是体育文化本身的体育文化不太一样，还有一个呢就是对残疾人和残疾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太一样，还有就是残疾运动吧，就不是体育运动，就像妇女运动一样，这么一种政治性的这么一种运动，赋权增加权力的发展的阶段不一样，主要是这么几个。它同时呢都反映在了竞技体育里边。第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训练的系统不一样，中国体育是举国体制，澳洲呢类似于是国家引导在办，但是国家主要是在引导，中国的系统基本上是照搬了中国奥林匹克竞赛培养运动员的这一套体系，培养效率非常高。另外呢，中国有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这么一个组织，是政府机构也好，是作为一个半官方的机构也好，我们的管理体育的部门呢可以直接通过残疾人联合会，很多残疾人选拔来参加体育运动，和澳大利亚不一样，澳大利亚是政府动员这些残疾人去参加，中国是搞体育的人到残疾人家动员他们参与体育运动，拉网式的选拔，年龄适合的这些残疾人教练上家里边进行测试，进行选拔，教练做工作推荐运动员参与。澳大利亚呢，他就是自己有这方面意愿了以后才会接触到体育，
这个参与度大概是什么？
这个参与度具体刚才怎么看，就是一个体育文化的问题。中国不要说残疾人，咱们就抛开残疾人说，这体育参与度在中国跟澳洲比那是没法比，中国这个传统文化里边体育文化不是一个崇尚的文化，但是西方社会体育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说这个是两个文化的差异，中国也在体育文化整个是在一些变化的，但是总的来说跟澳洲体育文化就没有澳洲这种氛围，普通人参与度都很低，残疾人体育也是同样的。但是呢，中国残疾人的在竞技表现上边，由于刚才那一套系统的效率很高，国家又有资源保障，所以说我们在残奥会上的表现那又是正好和这个参与率那不挂等号了。还有一个就是对残疾概念这么一个理解吧，发展不太一样。中国的对残疾人所谓叫现代的残疾人观念，是80-90年代成立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以后陆续推动或者进行教育的。中国客观的说，传统文化是对残疾人是有歧视的。中国在80年代对残疾人的称呼呢，就是都叫残废，相当于废物。中国就没有经历过残疾人运动，由残疾人形成的这么一种自发性的运动，在西方很多国家都有，最著名的就是英国二战的受伤的士兵进行游行，要求政府予以他们平等的一些权利，然后同时呢也引发了社会对这个残疾认识的一个革新，就是残疾啊它是一种身体暂时性的一种障碍，人在各个阶段都要遇到的一种障碍。看待残疾人的时候呢，不要看到他失去的那一部分，要看到他可以正常工作的这些功能。中国没有经历过长时间10年20年的这样的残疾人在社会上运动，对民众进行教育，恰恰呢这个残疾人体育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尤其是北京残奥会培训了这么多志愿者，像考试一样的知识性的灌输，对中国的老百姓在进行教育，建立正确的残疾人观念。
那澳大利亚这边是
澳大利亚这边也都是经历了残疾人运动，因为从英国发起，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都响应了，但是中国在那个时候因为80年代以前都没有改革开放，在60-70年代的时候就根本没有参与国际活动，就错过了这么一段吧。因为经历过由残疾人发起争取权利的这么一些运动，在澳洲呢经济发达程度，澳洲的残疾人的生活水平要高一些，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残疾人在参与体育运 运动的时候这么积极这么努力，中国的这个残疾人他由于生活上的挑战啊困难可能要多一些，残疾人体育呢给他们提供了改变自身生活状况的这么一条路，就是主要的生活来源。中国这个举国体制就是你拿了金牌拿了奖牌都中奖嘛，残奥会和奥运会是一个标准奖励。
那你觉得澳洲这边的残奥会的选手他们是一个什么状况，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的生活状况呢就是比较好，中国呢是采用照我的话说是隔离性的这种训练，基本上你就在那个队里待着，别的事儿你不用干，你就训练，这样的方式呢对于出成绩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最后残疾体育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体育促进融合，就是和健全社会进行融合这一个方面呢中国呢相对较弱那么一些，澳洲残疾人这方面就做得很好。澳洲的这个残疾人训练它不是光把残疾人集训在一块儿，他们是和健全人一块儿训练，比如我待的这个西澳应该是叫 West Coast 西岸游泳俱乐部，今年好像出了一个奥运会的选手，他们也有残奥会的选手，澳大利亚残疾人全国比赛也是和健全人放在一块儿的，他就单独一个组，残疾人福利保障的融合的这个方面呢中国的这个就要相对弱一些。澳洲这边呢这个就做得非常好，因为残疾人你最后不训练他不光是跟残疾人比，最后终极的目标是残疾人有信心有能力融入社会，他不是单纯为了他也为了要去拿金牌，他也跟中国一样要为了要去拿金牌，这运动员他也是自我实现的这么一个渠道，但是呢他们组织训练啊安排运动员参与训练的这个过程中呢是没有中国拿金牌拿得多，但是他们比较好的体现了帮助残疾人回归社会回归主流还有就是社会融合的这么一个主题。
对于澳洲和中国的残疾运动员参加这些体育训练来说，各自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或者说挑战是什么呢？
具体来说呢，中国残疾人训练面临的这些困难呢，我觉得呢有这么几个吧。一个就是地理位置，因为有的省份呢经济条件好，有的省份呢经济条件差，然后所提供的训练的条件呢也有好有差。因为残疾人体育有很多项目是非常烧钱的，就是它这个设备非常贵，比如说残疾人轮椅竞速，就是推轮椅看谁轮椅推得快，在很多地方经济欠发达的地方那就没有办法开展，你有这个天赋他也不能成为一个冠军。还有一个限制条件呢，就是中国相对还是具体生活上困难要多一些，比如训练了能成为世界冠军的毕竟是少数啊，退了以后呢他的生活是不是因为有了体育这段经历整个来说后边的生活都会变得更好一些，那这个就不一定了。澳洲方面呢我个人的感受，一个是经费支持方面呢可能要比中国要差一些，澳洲的残疾人很多的据我知道都是自己付钱在雇教练，所以说经济压力可能对他来说或者对家庭来说呢可能是这么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障碍。我发自内心的我希望更多人来关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比较不满意的，在里约残奥会上我在国内的感受就是中国的几大门户网站没有太多残奥会新闻，这个是让我非常觉得失望的。在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我的 Facebook 上都有关注的澳洲残奥会的这些新闻啊什么，这都很多很容易触手可及。中国这回残奥会总共就没几篇新闻报道，中国残疾人体育在连续四年蝉联了世界第一的位置，世界第二第三名加起来都没有中国金牌多，居然舆论的关注度这么低，实在是让我做这个研究的有点失望。同时我也觉得呢在拿到金牌以后，我们在这个残疾人福利啊对整个残奥会的关注上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